大圆满前行，曼扎罗的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本堂中的吉色张古登甘卓芒布古的吉吉色当卓吉神吉拉吉色格勒巴马色德红这种格勒藏片当这个人曾经保佑相似你与这些当这些环境了苏兰的苏新吉路相当上为了吉色上派有相的巴南中南的梦我都说这种格勒藏片当这个人自己相信你为这些当这些环境老祖老祖然的苏新吉路相当上为了吉色上派有相的巴南中南的梦我都说这种格勒藏片当这个人自己像是你为直接当之前我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先记录前当三百七十三百元的帮忙冲到的梦我的祖这个人在这不能挣钱不就像是你为直接当之前我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先记录前当三百七十三百冲到的梦我的祖接拉的江苏拉的边界的所有的你比萨就算拿到梦的祖先就当这心别人咋的说真的天空不能叫我让要老乡咋路看个路住着你这么着你的那今年冬跟这边就像你记得个老乡我们在看到的别墅马里我们都等我的街上边都说跟老婆去让老这边等送着的街中你摸你弄的街叫做中在江马里我们在等我今年中秋节这么多年到长沙金大松用的礼做节制的这朝这当这年间这当路马子人将我让养了的的最多的接近见了我这当路的门门把的三年快当当就上路到了路途不必能瓦解的所有接近不足的那你没想总的目中进步的那家的巴格拉当赞图什么东巴德吉将拉向扎路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大家停课之前请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停发啊，然后精进的修心，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课是我们的这个累加心啊当中的这个第四个，也就是这个曼擦罗的修法。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已经讲了这个发菩提心啊，还有这个皈依的修法啊，还有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些都已经讲完了。那金刚萨埵的修法呢，是清净自己的这个罪业啊，然后呢，这个曼擦罗的修法呢啊，积累资量啊。那我们真悟空心的话。啊，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真无空心，就是需要这些条件啊，一个就是要清净自己的罪业，如果业障很深重罪业没有清净的话，就不能真无空心啊，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这个积累资量，如果我们没有积累资量，那也。因为没有这个福报啊，所以也不能证悟空性。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证悟空性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最后一个段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语言讲空心是非常非常有限。语言它讲不出来。比如说中观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中观，通过这个中观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可以推翻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可以推翻我们原有的一些执着，端出一些执着。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时机是实有， 但是呢，学了中观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实有啊。然后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常住不灭，但是学了中观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常住不灭，而是无常的、无常的、虚幻的啊。这个世界是如幻如梦的，这些我们可以讲，也可以学，但是呢，这个世界既不是常又不是这个实有那这个世界的本质本质到底是什么，是它的本质呢这个是我们的语言就没有办法讲。这中观里面呢经常也讲这个一切法的本心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不可思，为什么不可言因为是不可思，中观根本慧论当中也讲过为什么不可思呢不可言言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这个境界因为不能思，所以就是不能言那这样子又不能思，又不能言，又不能说，又不能去思维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很被动了那怎么样去证悟这个空性呢？空性是没有办法说，也没有办法去思维，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征服呢？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第一个积累资粮然后清净自己的罪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修上师瑜伽，这个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这个修上师瑜伽，依靠上师的这个加持通过这些修法来证悟空性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证悟空性这个语言就讲不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加心的修法上面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大家一定要这个在加心的修法上用功最后比如说我们大圆满里面的这个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这些修法，如果我们现在拿下来讲的话，也不会有任何的作用不会我们不会开悟不会证悟这个空性，因为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大圆满里面讲的很多东西都跟我们中观尤其是像如中论当中讲的都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讲了也是不能证悟的中观我们学了，很多人都学了中观但是呢证悟了没有很多人还没有证悟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加心修得不是很好，所以就不能证悟了那我们先暂时不要着急去学这个大圆满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情况很多居士根本就没有去这个修外加心或者是在心识上这个外加心的一些这个熟字完成了那这个是已经是算比较不错的比较不错的也是这样子那有些多数的人呢根本就没有去修这些外加心然后呢去这个观大圆满的定然后就听这个大圆满的法去修修了以后呢，两年、五年、八年、十年过去了以后还是跟当初是一样的，这个贪嗔痴仍然还是很强烈的。然后呢，对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对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呢，也就是越来越不如这个当初这样子以后呢，根本就这个没有得到什么修行上的成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佛法或者是对大圆满开始生气怀疑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真法呀？那我修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没有证悟呢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烦恼？为什么心静不下来呢这个时候这是不是这个大圆满呢，他是不是这个不能解决我的这些问题呢就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啊，大圆满会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啊，贪嗔痴的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修心呢不如法，没有按照这个大圆满的要求去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修心就不对，我们自己的修心的方式有问题啊，这个并不是这个大圆满的问题，这个并不是上师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心的次第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呢，要这个抓紧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啊，点点滴滴的去做。首先，外加行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这个内加行一步一步去修，最后修大圆满，这样子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证悟的，证悟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曾经也讲过证悟了大圆满证悟大圆满，即使是证悟了大圆满但是呢，证悟的大圆满的证悟，它也是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它不是一个终点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样的起点呢？证悟了大圆满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的绝大多数的这个证悟比如说90%或者是90%以上的这个证悟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这个无道，比如说这个加心道、自量道当中的这个自量道的开始证悟大圆满就是进入自量道，进入自量道的时候就这个证悟大圆满，它这个层次不是很高那证悟了这个大圆满以后这个自量道跟菩萨的义谛之间呢，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然后菩萨的义谛从义谛到实谛那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证悟呢，只能说是一个起点还不是这个终点但是证悟了以后呢我们就很有希望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像中阴身的这个修法我们很多也就这个听了接受了这个中阴问解脱的这个观定上次丹增活佛来这个观了定了那我们有些人也在学，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中阴解脱大圆满里面讲上等根基德就是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即生成佛中等根基德呢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这个成就下等根基，最下等根基是在下一时15岁的时候，或者是25岁的时候呢，就是重新遇到了这个大圆满的上师，或者是大圆满的法，然后接着修法，就可以在下一时当中成就这个大圆满的书里面就是这样子讲。但是呢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证悟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证悟的话，中阴身的时候会不会解脱呢？不会解脱的。中阴身的时候中阴身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证悟的话，中阴身的时候根本是不可能解脱。所以我们比如说普通人也就是这个在这个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大圆满闻解脱的法这种人那死了以后呢，我们给他们念这个中阴文解脱的这些介绍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没有用的只能因为这是文解脱听文解脱，听了以后给他播下一些这个解脱的种子，这个当然是非常好，但是呢真正的他的修心上就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直接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念佛念阿弥陀佛，这个是最直接了对一般人来说那在这一生当中修了大圆满修成了修了大圆满这个证悟的人呢，那这种人虽然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解脱，但是呢在中阴身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在中阴身的时候成就但是他的前提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要证悟，这个大圆满的法里面也说了，如果这一生当中根本没有证悟的话，那是这个中阴身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中阴盛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呢？中阴盛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的本行光明如来藏啊，在大圆满里面啊，这个叫做这个寂光明。那寂光明其实是一个换了一个名词而已，实际上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大啊，这个如来藏啊。那中阴身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感知啊，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这些眼识鼻舌感知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包括二赖耶识，所有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意识啊，全部就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啊，全都停滞了。那在停滞的时候呢，在这个停滞的这个瞬间啊，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呢啊，就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心的本性。那这个时候呢，谁去看呢？啊，这个看到心的本性的是谁呢？这时候意识都已经不存在了啊，感知眼耳鼻舌身就更不存在了啊，这个是死亡的早期的时候都已经停止了。然后呢，进入了这个死亡啊，从外表上看，这个停止这个心跳啊，血液不循环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死，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还有这个意识的活动啊，意识的活动没有停止。那这个时候虽然是有意识活动，但是有意识活动的时候，这个极光明呢，光明呢还没有显现啊。那再往后啊，这时候呢，这所有的这个意识，包括阿赖耶识，全部停止了。但这个停止了以后呢，啊，就是问题就是啊，如果没有停止这些的话，我们可以说啊，我们的意识取啊证悟这个这个心的本性。但是这个时候意识不存在了啊，包括阿赖耶识也不存在了。那谁去这个啊认识这个心的本性呢？那只有心的本性他自己啊认识，这叫做在这个密宗里面呢，这叫做自知自明啊。这个淫名里面呢，也有一个自知自明的这个名词，这个是名词词汇一样，内容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自知自明，它是在这个之前呢，必须要有一定的训练才可以的啊。在这个之前没有训练，也就是说这个之前没有证悟的话，虽然是意识停滞了，虽然是这个心的本心显现出来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去认识它啊，不认识没有办法认识。为什么？这个之前没有证悟，所以突然间就这个心的本心啊显现了，但是认不出来。比如说我们啊，突然间啊，看见一个陌生人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谁啊，就是一个陌生人呢啊，看到了这个人，但是认不出来这是谁。如果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人的话，那突然间我们碰到了看到了，那就立即知道这个是谁啊，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个之前没有证悟的话，那中阴身的这个解脱也就没有办法了，那也就是很难了。那中阴身也不成就的话，那就只有等到下一世了。那所以这个在这一生当中啊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呢，我们的每一个这个机会啊全部都这样子错过了以后呢，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这样子以后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争取啊，要证悟空性，证悟大圆满的这个法，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唯一的机会啊！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呢，再也没有机会了啊，再也没有机会，什么时候又很难说啊！所以一定要争取啊，一定要去证悟。那证悟就是要啊，从加心啊开始，从加心开始才能够这个证悟，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啊。那我们外加心呢，我们去年也讲过，前几年也讲过很多年了啊。那这个内加心呢啊，七八年前也讲过啊，也讲过一两遍了。那这次呢，又是这个从外加心，从发菩提心到最后的这个上师瑜伽，也我们就是准备讲一个完整的这个 这个修法啊。那这个讲完了以后呢，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修啊，自己的家里修也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啊，这个地方黄先生黄老伴他给大家提供啊一个这个修行的道场啊。今天我们也去看了，这个条件都非常的成熟啊。那比如说以后加起啊无一啊失一啊这样子的加起的时候呢，啊也可以大家公休啊，就是在这个楼的楼上就可以公休啊，这个吃住全都饱了，全部都是免费的，一分钱都不需要交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这个负责啊，这里有莫师兄啊，还有几个师兄，他们到时候会安排的啊。那就是如果啊七天啊的话，那就到这地方来修心啊，上面有这个闭关的地方，这个非常的安静啊，就闭关七天啊，修金刚萨埵，或者是闭关七天啊，修曼叉罗啊，这样子的。比如说早上呢，大家啊集中在一起，然后呢就念这个早课啊，念一个简单的早课，然后呢就回到自己的这个房间啊去修。修心呢，每一天就要修十座，基本上是八个小时啊，至少就是八个小时。如果要再多一点呢，可以自己可以加啊。那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个晚课。晚课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当中修的这个法，我们啊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啊，还有如果念其他的也可以，就回向啊，这样子一天就这个一整天这样子这个。到这边可以修行啊，或者是周末啊，星期五的晚上过来，然后住在这边，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休两天啊，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如果有更长的时间，如果有一个月这样子的时间的话，那也可以在这边这个修行啊。这个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全都是保持保住啊，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呀、啊。所以。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大家要抓紧时间这个修心啊。如果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自己的家里修，因为家里的人多啊，就是来来往往的，有些时候不方便呢，可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成熟的这个地方，那所以不方便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愿意来的呢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修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地方环境也是就不像这个市区，相对来说还是很安静的。大家这样子修啊，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以后呢，我们可以修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像升起次第的这种修法呀，本尊的修法呀啊，这些都可以修啊。然后呢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呀，这些也是可以修的啊。但是这个之前必须要先修加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愿意这个修行的人，这个上面现在方子在撞，可能是半个月以后就可以这个用了。那具体愿意来的都跟这个莫师兄啊他们联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大家啊这个先把无加行啊，就是认认真真的修一遍啊。这个数量上也要完成，数量上也要完成，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质量上啊一定要完成，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质量上啊，什么叫做质量？这个我们每一个这个修法之后都讲了，我们这个修法的这个要达到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讲的都是最低的标准啊，这个都已经讲了，所以大家修心是非常重要了啊。这是一个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是曼叉罗啊。那曼叉罗呢，它是积累资量的这个一种这个方法啊。本来积累资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放生啊，念佛啊，还有这个磕头、烧香拜佛、诵经啊、念咒。这些都是这个积累资量，这都叫做这个积累资量，不是功生啊，这都叫做这个积累资量， 但是呢，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曼查罗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个积累资粮的方法啊。那这个积累资粮的方法呢，有简单，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我们就住在自己的佛堂或者家里，或者是就这样子的供修的地方啊，供曼查罗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很简单的，很方便的，嗯。但是呢，这个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啊功德。从积累资粮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啊，这个曼查罗的这个修法是可以说所有这个积累资粮的方法当中啊最殊胜之一。嗯，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曼查罗的修法啊，曼查罗的这个修法的它的这个目的是积累资粮。佛经很多这个先密的这个佛经里面都讲，没有福报的人啊，没有福报的人呢，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都是不顺利的啊，不顺利的啊，没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成功的。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福报，所以我们从这个佛这个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啊，闻思修做任何事情。有都不顺利啊，不成功这样子，然后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啊，工作上啊，生意上啊，啊，家庭的这个问题啊，都是不顺利啊，很多这样子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福报，那因为没有福报，所以啊，这些事情都做不成，那我们需要这个福报啊，有福报。这个我们一提受福报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到什么呢？就是时间的福报啊，时间的福报，就是为了健康，为了长寿，或者是为了下一世啊，投入人天的这个啊，人间。但是福报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啊，福报有出世间的福报啊。福报有这个时间的福报，时间和出世间的福报都有啊。时间的福报呢，当然是让我们在这一生或者是下一世当中健康长寿这样子的果报，但是出世间的这个福报呢，它并不是这样子。出世间的福报是它让我们证悟空性啊，它让我们比较轻松的升起菩提心啊，出离心啊，这样子。所以积累资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积累资粮的方法当中呢啊，我们就讲这个曼查罗的修法啊。那曼查罗的修法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古萨鲁的修法，这个就是舍身的这个修法啊，也叫做断心的这个修法啊。那这个修法呢比如说有一定的这个修心的基础啊，然后呢在物质上面呢就是像修曼查罗呀，这些都是没有这些条件的，比如说就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东的这种苦行僧啊，这样就像密拉尔巴大师这样子的人呢，他连这个曼查罗都不一定有的。那他们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积累资粮？就是用这个断心的修法，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不是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积累资粮。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升起次第的这个禅定，然后很多这个密法里面的这个修法，我们目前呢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暂时我们不需要修这个断心，这个古萨鲁的修法暂时不考虑这个修法。首先用这个曼查罗的修法来积累资粮然后呢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这个考虑这个古萨鲁的修法先暂时就是修这个曼查罗的修法。那通过曼查罗的修法积累资粮资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很容易这个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么容易的这个那么轻松的这个证悟了 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啊，其实这个就是根据禅宗的这个啊记载的话，那其实悟祖也没有讲太多的法啊，就是讲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金刚经》啊。这个时候呢啊，真悟了。其实金刚经的这一句话也是很简单，它的真正的意思什么呢？过去的心不可得啊，未来的心也是不可得，当下的心也就是啊不存在啊。实际上它的内容就是这样。但是这句话呀，我们重复100遍、200、1000遍也是不能真悟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机缘不成熟啊。什么样的机缘没有成熟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业障还没有清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的福报还不够啊，就是因为这两个，我们就这两个原因，所以就不仅是金刚经这么金刚经的这么一句两句啊，比如说中论啊，龙树菩萨的中论就是。龙树菩萨中论27品啊，从第一品到第27品，从头到尾都是讲空心的啊，而且讲的是非常深的，尤其是这个月城菩萨的这个如中轮啊，这个空心呢、啊、讲的是非常透彻的，这某种程度上呢跟大圆满的这个车阙都是有相通的地方，他讲的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但是我们学了以后呢，我们理论上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没有证悟啊，没有证悟。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没有证悟，六祖慧能大师就这么简单的这个证悟了，为什么呢？啊，还有藏地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例子，还有印度啊，当初也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他们是为什么呢？啊，我们不能认为，因为他们是啊佛菩萨的化身啊等等啊，不能这么说。当初这个那个弥勒日巴大师啊，他修行上非常有成就的时候，然后他的弟子啊就向弥勒日巴说：“弥勒日巴大师，你可能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佛了，应该是金刚手呀，或者是其他的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然后弥勒日巴就给他的弟子说：“啊，你们这种对我的赞叹是非常好，但是呢你们这种赞叹是对佛法的诽谤啊，对佛法的诽谤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觉得你们在骨子里像什么呢？啊，就像我这样子一生当中啊这么这个精进啊，勇猛的精进啊，但是呢啊，再这么样精进的话，也在一生当中啊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这个成就啊。这个佛法呢不能让一生当中啊这样子成就啊，那这个就是你们对佛法的信任啊，这个不够神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没有这种这个、过去的这个印度、西藏还有汉地这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这么快速的成就，是他们的这个大根基非常的成熟，所以啊他们都成就了啊。那我们也要想办法成这个根基成熟啊。我们的根基目前不成熟啊，但是呢我们有办法啊让我们的根基也成熟啊。那个这种办法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外加心和内加心啊，这非常重要，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修啊。但是呢啊，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走极端的路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要修行啊，不修行的时候就根本不修行，修行的时候一提到修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家庭啊就闹矛盾啊，然后呢就单位上啊工作呀各方面都是我们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这样子以后呢啊很多的这个家庭也就破坏了，工作也不工作辞职了，然后呢就等等啊出很多的问题啊。那这种情况如果机缘成熟了啊，各方面的这个机缘都成熟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出家呀辞职呀，这是自己的自由，当然是可以的如果有这种条件的话啊。但是如果这个机缘不成熟的时候呢啊，那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这个父母的这个感受啊，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家里的人啊，就老老少少啊，大小家里有这么多的啊人，那要考虑一下他们的这个感受。 所以这都是啊不能这个极端啊，就比较这个用一个就比较啊好一点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不能极端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局势啊，那需要生存啊，那需要生存的话，那工作是肯定的，需要工作啊，要去赚钱，还是要去赚钱，嗯。但是赚钱的同时啊，就不能忘我们的修心啊，就不要走啊极端的路啊。那我们要这个的当中啊，家庭和我们的这个修心啊，还有工作和我们的修心啊，在这个之间呢啊，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找到一个平衡，要不然的话，那所有学佛的人的这个家庭啊就出问题了，工作上也出问题，这样子呢，没有人敢学佛了。啊，所以大家也做一个这个就比较正常一点的啊这个修心人啊，这是可不可以做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可以做啊。我们把24小时就这个时间啊自己分配一部分用来修心啊，一部分呢用来这个啊工作啊，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记住这些细节上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比如说这个去修心了啊，出家啊，不关啊家里的事啊，但有些时候可以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熟的话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影响不好啊。如果这样子以后呢家里出事情，父母出事情，小孩出事情，这样子就更不好，自己的修心也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修心是一定要修的啊，但是呢也不要极端，也不要出什么问题，一定要自己想办法，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讲今天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具体的修法是曼叉罗的修法啊。那曼叉罗是什么意思？曼叉罗就是梵文啊，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翻译到中文以后呢，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坛城啊，坛城的意思啊，曼叉罗的意思啊，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曼叉罗的这个意思很丰富，那坛城的意思应该也是很丰富，坛城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曼叉罗啊，是这个很多曼叉罗的这个内容当中的其中一个啊这个内容啊，意思就是说曼叉罗，比如说我们供三身曼叉罗啊这个化身曼叉罗、报身的曼叉罗，还有这个发身曼叉罗，这时候呢曼叉罗啊它本身啊就是贪嗔呢啊。中间有这个，比如说中间有这个竹笋，比如说中间有这个像金刚手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佛啊，然后呢这个佛的周围啊围绕着其他的佛啊，那这样子也叫做这个贪嗔啊，这叫做贪嗔，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报这个化身的曼叉罗啊，是整个这个化身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整个的世界啊，整个世界叫做这个啊曼叉罗，就是像这个像这个世界的中心，比如说银河系啊，银河系它有银河系的中心，然后有银河系的边缘啊。从边缘到这个中心，从中心到边缘啊，这个圆圈呢，这叫做这个曼叉罗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曼叉罗呢，啊，它也是一个这个曼叉罗的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圆圈啊，它也是代表这个世界啊。这个曼叉罗呢，虽然是一个金属啊，然后呢，这里面供的呢，也就是啊，这个粮食呀，或者是药材呀，这些之类的东西啊。虽然是公平，但是呢我们不仅仅是靠这个来积累资料，主要的是观想啊，这个时候观想。那这个曼叉罗啊，我们第一个比如说啊宝舍这个化身的曼叉罗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曼叉罗就观想啊，整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这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所度化的这个世界，就是 就像这个佛经里呢，就像这个俱胝论当中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曼陀罗就要观想这样子的，嗯。然后报身的曼陀罗，报身曼陀罗是报身曼陀罗，就是无方佛的啊，无方佛的贪，无方佛的这个茶土啊。那无方佛的茶土啊，观想啊，这个我们把这个曼陀罗又观想为无方佛的茶土啊。然后法身的曼陀罗呢，也就是观想法身的这个茶土。其实法身是远离一切这个闲相啊。它是无相的，它是没有中和变啊。但是呢，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心的本心光明如来藏啊，这叫做这个发生的这个世界。它其实不是一个世界，但是我们用世界啊这两个字来形容那、啊、我们的心的本心，这叫做坦诚啊，这叫做贪嗔。嗯，那这些为什么叫贪嗔呢？因为这个世界它有中啊，有扁，有中心，有边缘啊，所以叫做这个坦诚。嗯，在这个地方呢，坦诚的意思就是有中心地带，还有边缘的这个地方啊，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里这是一个佛堂啊，那中间无方佛的时候呢，那就中间有比如说啊毗卢遮那佛啊，就在这个中间啊，这个就是坦诚的中心啊。然后呢，其他的像金刚手啊这些呢，围绕在这个周围啊，还有这个佛菩萨围绕周围。那周围是这个边缘啊，毗卢遮那佛这个地方是中心啊，那这叫做这个佛的贪嗔啊，这个叫做佛的贪嗔。那我们今天供的这个佛的这个曼陀罗也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讲曼陀罗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坦诚的意思。嗯，然后我们具体修行的时候呢，啊，曼陀罗我们要准备两个这个曼陀罗啊，准备两个曼陀罗。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呢，普贤上师研教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那为什么要准备两个曼陀罗呢？第一个曼陀罗啊，是我们啊观想啊这个无方佛。或者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归境啊，归境上的中间是莲花生大师，还有根本上师啊，前面是这个佛啊，三世佛，后面是大圆满的经书，左右是这个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僧众啊，就观想这个归境当中的这个也可以啊，或者是我们观想啊这个无方佛，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供养处，我们现在要供养这个曼陀罗，就供养给谁呢？这个曼陀罗供养谁？就是供养无方佛。无方佛是代表啊，所有的这个啊，所有的宝身佛，嗯，无方佛。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皈依经啊，那皈依经上呢，就这个佛法僧啊，都已经这个上面，这上面已经都包含了。所以我们今天供曼陀罗，供养给谁呢？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或者是我们供养这个曼陀罗呢，就供养无方佛。所以首先我们就准备一个两个这个曼陀罗。嗯，那这个两个曼陀罗啊，这两个曼陀罗，首先我们做这个供养曼陀罗的时候呢，啊，要设一个这个供桌啊，设一个供桌。这供桌是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眼角啊，还有呢，这个慧灯之光啊，这些上面呢，我们都有画了这个图，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有这些书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上啊有这个供桌，供桌是三层的啊，三层的，嗯，第一层这个最上面这个上面呢，我们放啊佛像啊佛塔。然后就是佛经啊，就放这三个，嗯，然后呢，中间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就供这个啊，供曼陀罗，供这个曼陀罗，嗯，然后呢，下面的一层啊，下面的一层上面呢，就供这个其他的供品，供五供啊，下面的这一层上面呢，就供五供，这些都是 这个曼叉罗的修法当中啊，讲得很清楚了，图里面就讲得也很清楚。这个然后呢，这个也有他的这个解释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供这个啊五拱，然后这些都供完了以后，我们再供啊，再供这个另外再准备另外一个曼叉罗啊。那另外一个这个曼叉罗呢，就是我们用来做这个供品的，这个是我们用来做供品啊。那这个上圣的曼叉罗上面呢，前面我们供一个五拱啊，五拱我们曾经都讲过了。简单的说，这个五拱供五拱的时候啊，这五拱当中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供品都包含了啊。那我们首先供的时候，那佛的这个，比如说佛像啊，是面朝我们，那就是佛像的右边是从这边啊。供供品的时候，从佛像的右边这样子开始供，然后守这个供品的时候呢，从佛像的左边啊，从佛像的左边开始供，这个嘉兴的书里面是这样子啊。但是有其他的这个书，其他书里面呢也有相反的这个说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不矛盾的，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修嘉兴啊，那修嘉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嘉兴的书来供啊。那供的时候呢，从佛像的右边供啊，右边供。那供的时候啊，供的时候呢要恭恭敬敬的啊。恭恭敬敬供供品的时候呢啊，有些时候我们戴上口罩啊，然后洗手啊，要干净的啊。供佛的时候呢必须要干净，不能随心所欲，要恭敬啊。那供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供啊这个食品啊，首先是五供当中的这个食品啊。那食品它是可以可以做啊，有一个这个上面我们有图啊，它也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形状要做。在藏地的话，那个上面呢可以贴一个这个酥油花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那但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佛具店里面呢，也有看到很多用石膏做的这个食品啊，也有这样子，这个来代替的话也是可以，但是呢我们暂时就不用这个来代替啊。供这个食品的时候呢，可以用水果啊、水果还有这个饼干之类的啊，素的东西不要供荤的。就如果没有人做这个供品啊，这个供品有点不好做，尤其是天气热的地方啊，就不好做。这个是用糌粑呀，或者是用面粉呐、用这样子去做。但是这个，天气热的地方不好做，那就不用做这个，有食品就可以了啊。有这个水果啊、饼干呐、都可以。我们用一个小碟子里面呢放这个干净的啊，这个就比如说里面没有葱啊、蒜呐、还有没有这个肉、血肉这样子的饼干、点心啊，还有水果都可以，就一个像一个小碟子啊，放在这个右边的最前面的地方，就叫做这个食品啊。然后第二就是供花啊，然后再一个地方呢，再过来的这个位置上供花啊。那花最好是供这个鲜花啊，供鲜花。有度的话不能供，但是这一般这些花都是没有什么度的，这个可以供这个鲜花啊。如果找不到鲜花的地方，就像北方冬天这样子的时候呢，用塑料啊，还有用纸布啊，这些这个花也是可以的啊，可以供这个花。然后这个放在第二个位置上啊，花。然后呢这个花供完了以后呢，就是水啊。税就要供七倍啊，一般都是每七倍是这个一对啊，那样子呢供七对。那这个供品呢它也是有讲究的。现在我们在佛具店里面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供杯啊，供杯啊，这些都是很好。但这个供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比较小的啊， 那一般呢，另外一个是比较大一点的，就像饭碗怎么打的，那有两种，那这个，放这个贡品摆这个，这个拱北的时候啊，要放的整齐啊，要放的整整齐齐的，然后呢，这个拱北啊，如果大一点的这个拱品，就是比如说这么大的拱北啊，这么大的拱北啊，或者是这么大的拱北啊，这些都是属于是比较大的拱北了。那这个拱北的拱北与拱北之间呢，这个距离，就也需要有这个一个手指的宽度啊，要一个手指的宽度啊，拱北之间啊。拱北也不能放得很分散啊，也不能放得很挤啊，一个手指的宽度。然后呢小拱北啊，就是小拱北，就是比这个还小一点的，就属于是小拱北了，比较小的拱北啊。这个拱北之间啊，拱北之间的距离就放一厘米的宽度啊，一厘米的宽度，就放这个这么的宽度，然后里面的水啊，里面水必须要倒这个干净的水，里面就不能有这个不净的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像头发呀这个等等的啊，一定要用一个很干净的，人可以喝的都可以啊，干净的水啊。然后这干净的水里面如果有脏红花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放一点这个脏红花，但一般都没有也可以的，就供这个自来水、纯净水都可以供水。供的时候，这个供杯啊，供杯不能倒得太满，满了以后就倒出来啊，水洒在这个工作上，这样子是有罪过的，不能这样子，也不能太满了，也不能太少了。这个每一个供杯的上面呢，它有一个线啊，这样水就倒到这个线就可以了，里面有一条线啊，就这是供这是供杯啊，供水。那这个七个供杯当中啊，最好其中一个水啊，其中一杯水里面呢，我们放这个脏红花，还有就是檀香啊，白檀香、红檀香，放一点这些这个有香味的这个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普通的这个香水之类的，就是像脏红花啊，这个红檀香、白檀香这样子有香味的这个放一点啊，其中一杯里面的啊，那其他这些七杯当中放脏红花这样子也可以，但是也可以不放啊。这个是这个七杯水啊，是有些是佛菩萨喝的啊，这是饮用水啊。那其中一杯呢，佛菩萨这个洗脚洗手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杯水呢啊，就是有香味吐在心间的，就像我们的香水一样啊。这个古印度的时候呢，就是古印度是一个很文明的这个这个民族呀，就是这两千年将近三千年的时候，都这些都是很，就是听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就化妆品这样子的东西，经常我们看得到啊，就是吃饭的方式呀，然后就人的这种化妆品呐，还有吃饭的时候先洗呀，然后呢这里面有吃的呀、看的呀，这很多的这个啊，那这些我们的这些很多衣柜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些方法来的啊。那其中一杯是就供佛的身啊，这个实际上就是香水啊，所以这一杯里面呢，我们放一点这个檀香啊，还有就是这个藏红花之类的啊。那其他的里面可以不放啊，一共是供七杯水啊，水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水的第四个位置上啊，就放这个灯，放灯。灯呢，我们用这个酥油灯啊，最好不要供地沟油啊，就是我们这啊，就用酥油灯啊。如果酥油灯有点不方便的话，那就用莲花灯也可以啊。酥油灯，比如说这个灯还没有灭的话，那我们去上班的时候啊， 家里这个宫灯如果有佛堂里面有老鼠啊，这样子呢有可能有着火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所以人不在的时候最好不要供这个，因为佛堂里面呢有书呀，有很多易燃物，所以要小心啊。那就是最好是供这个莲花灯啊。那人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供这个酥油灯啊，这些人吃的这些油啊都可以供的。这佛经上说人不能吃的就更不能供佛了啊，这样子供灯。然后这是第四啊，第五最后一个就是供香啊，供香啊。那供佛菩萨的这个香呢，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最好是供藏香啊，因为这个藏香里面呢，这些它的这个配方啊，所有都是纯天然的，这个植物都是很干净的，这个里面没有香精啊，没有任何这个化学的东西，就全都是纯天然的啊。那我们现在的有些这个市面上的一些这个香啊啊，当然不是所有的这样子啊，也不敢说所有的是这样，有些是很脏的啊，虽然有香味但是很脏的，有些是啊，有些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包装的这个汁啊，还有一些生活垃圾里面的汁呀，把这些汁弄成汁浆啊，然后呢里面放一点这个啊化学香精，这样子以后有香味，这样子做成的这个香啊也是很多的，那这种香肯定是不能供佛了啊，所以这个香还是最好，现在藏香到处都有供佛，我们就供这个藏香，这样子是最好的，我认为。这个叫做蜈蚣啊，这叫做蜈蚣。那这个蜈蚣我们拱的时候，从右边开始拱，守的时候呢，这个水是每天晚上都要守的，守的时候呢，从左边啊守起来。这样子，然后这个水的话啊，这个供的这个水啊，不要自己喝啊，最好也不要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啊，可以浇花啊，然后有花园，屋顶有花园，这样子就到花园里面浇花是可以的。这是供桌上面的供品。然后这个供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供这个曼叉罗，供曼叉罗啊，放在第二层上面的曼叉罗啊。那曼叉罗供的时候呢啊，这个曼叉罗本身，这个曼叉罗啊，这个曼叉罗的这个基盘啊，还有这个曼叉罗的这些它有三种，这个上灯下三种，这个佛经啊，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应该是知道，没有看过的呢一看就知道啊。那上灯的啊，这个上灯的是纯金啊，还有这个白银啊，这样子做的，这个是上灯的啊。但是纯金的这么大的不可能，但是呢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也可以买到啊，这个上面凸金的啊，或者是这些上面呢有一些八吉祥啊之类，它本身就不是，是白银，这个白银，但是呢上面的八吉祥啊，或者是一些凸啊凸案是这个纯金啊做的啊，也这个上面也有一点点纯金的东西，那这样子的啊，有这个纯金的曼叉罗啊，也不是纯金，但是这叫做金啊，还有银啊，这是上灯的，因为这个是供养佛的，从佛自己的角度来说啊，纯金我们人觉得这个啊很了不起，但是呢佛在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啊，这个我们普通的美檀和这个纯金对佛来说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人从人的角度看啊，这纯金跟美檀石头啊土这个尘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了积累这个资料啊，我们越执着的东西，越执着的东西供养佛啊，因为这是我们就是舍去了一个这个我们就舍不得的东西，所以这个这功德很大的。那所以上灯是这个金银啊，中灯的呢铜啊、琴铜啊之类的这些金属啊，然后最下灯的呢啊铁啊，还有呢啊，如果实在是就没有找不到的话，那石斑啊、木斑啊都是可以的啊， 这是下等的，这个有三种啊。然后这个里面我们供的这个啊，里面供的这供品呢啊，也有上等的啊，当然是这个像这个水晶啊，还有珍珠、珊瑚、松石啊之类的这些这个珠宝啊，水珠宝啊，这个是上等的，嗯。然后呢，中等的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材是中等的，嗯。下等的是粮食啊，粮食是下等的，嗯。如果是实在是没有这些，比如说山东里面的这些人呢，修行人他没有的话，那沙子啊啊，还有呢这个碎石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嗯。但是呢，我们先目前不会这样子啊。啊，就这些，比如说这些水晶片啊，这些都很好卖，到处都有啊，可以用这个或者粮食也是可以的啊。那里面供的也有这个上中下，有三种。然后这个啊，无论是这个里面供的是粮食也好啊，药材也好，这个这个珠宝水也好啊，这个首先要吸啊，要吸干净啊。洗干净，然后呢用这个藏红花啊，藏红花还有这个红檀香、白檀香的水就撒在这个这个供品上面，那然后就晾干啊。好，这些这个没有供曼茶罗之前就要做好这些准备，嗯，做好这个准备，嗯。然后这个如果是里面供的是珠宝的话，那就不可能天天还啊，这个不可能天天还。如果是粮食啊，里面供的是粮食的话，那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每天还一次，或者是每几天还一次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那里面如果供的是药材，这样子的话也不可能是天天还啊，那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啊，嗯，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啊，这个里面供的呀，这个曼茶罗，这个曼茶的这个基盘呐，啊，这些都是曼茶盘，全部啊准备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供曼茶罗啊。那供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供这个供，准备做放在供桌上的这个曼茶罗啊。那无论是供桌上的曼茶罗也好啊，这个那一个曼茶罗也好，首先那个供的时候啊，我们左手啊持这个曼茶盘啊，左手持曼茶盘啊，然后右手啊，右手的手腕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有智慧的脉啊，用这个手腕来插啊曼茶罗啊。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里面也讲了啊，不能用啊布啊、枝啊啊这样子来插，这个一定要手腕来插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曼茶盘上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要插啊。那这个什么意思？主要是开智慧啊，清净自己的这个罪业，就是为了这个插啊。所以这不是手长插，就是要用手腕啊。手腕茶啊，第一个这个茶的时候呢，我们边念拜子名啊，边念拜子名，还有七支供。这个七支供呢，我们也可以念这个大圆满的前行仪轨的这个上师瑜伽前面有七支供，也可以念这个七支供，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前面的七支供也可以啊。那边念拜子名，边念七支供，然后就是这个擦，这个时间要长一点。第一次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啊，时间要长一点啊，拜念拜子名七支供，然后呢一边忏悔自己的这个罪业啊，忏悔自己的罪业，然后擦啊，然后呢先是往右啊，往右这样子插啊，然后最后是往左啊，往左啊这样子，这个时间啊就不要太短了。第一次的时候啊，不是每次，第一次的时间要长一点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我们这里没有准备这个这个香水啊。这香水的意思呢，当然不是你们用的香水，这个是香水，佛教里面的香水，我们用这个干净的水里面就放一点这个藏红花， 还有就是这个檀香啊、丁香之类的这个有香味的这些植物啊，放一点这个叫做香水啊。我们在这个供曼陀罗里面，前后上香下下将的所有的这个香水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香水啊，做好了以后呢，这中间倒一点啊，倒一点香水啊，然后倒了以后呢，啊这个倒一点香水，然后用这个啊油收的无名指啊，油收的无名指把这个香水啊，先是倒在中间了，倒一地啊，然后从左边啊这样子啊就涂香水啊，就涂满整个这个啊曼叉盘上面，涂满整个曼叉盘啊。还有一个是这个萨迦牌的有一个这个曼叉罗的修法，这个我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啊，后面有这个符箓，大家可以看，这是倒在这个上面以后呢，这个水啊，比如说这边是北啊，这边不是这边朝我这边是东啊，东南西北，然后把这个水啊就引到这个西北这地方，然后呢，先是一个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四方形的涂成四方形。然后呢就涂成整个这个曼叉盘啊，这样子也可以啊，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啊，也就是这样子左转啊，涂上这个涂满整个曼叉盘上面呢啊，涂满这个香水。好，这个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啊，那这一上是这个我们的两个放在这个工作上的曼叉罗和我们平时这个放在手里供的这曼叉罗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一样的。然后就放这个第一个，这个叫铁围啊，铁围扇，这个就先放在这个圆圈呢，这个第一个圆圈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要供啊，供的时候，这个就我们供这个里面呢，供五对啊，供五对啊。放五对，这个五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刚刚讲了，要不就是我们观想为五方佛啊，要不就是观想这个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归经啊，归经上的这个佛啊，这个三宝啊都可以啊。然后抓啊这个一把米或者是这个水晶啊，然后呢佛经里面讲啊，最好是从上面啊倒出来。啊，从上面倒出来，不是从这边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计数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时候是不太方便，但是呢，还是最好从这个啊，从上面倒出来啊，中间，然后呢前面啊，然后这个东南西北啊，这样子，这是第一啊。然后放第二啊，放这个第二个圆圈啊。那第二个圆圈里面呢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这个佛经上没有说我相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是无方佛。第一啊，那我们只供这个是不对的，还要供这些都要供的，那供这些里面放什么呢？也是五对啊，中间东南西北啊，然后这是这个啊，这个供满了以后呢啊，就放这个第三圈啊，第三个圆圈放在第三个圆圈，然后第三个圆圈里面供也是五对啊，这三圈里面一层三层都是五对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鼎啊就放在这个上面啊，鼎放在这上面啊，然后呢这个三层的这个曼叉罗，它是我们把它观想为无方佛，或者是观想为这个啊这个归经上面的莲花上大师佛发两边的僧众啊，就观想为这个，然后这个我们供好了以后呢，那就放在这个供桌上了啊。这个是就从头到尾啊，这个是不需要动啊。供了第一次以后呢，就放在上面。比如说我们修曼叉罗修两个月的话，那在两个月过程当中，这个不需要动啊，一直都放在上面，一直都放在这个上面不动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啊，要准备两个。 两个这个曼叉盘啊，一个是放在上面不动的，这个是我们用来做观想的啊，这是第一，这叫做供曼叉罗啊，这是观想的啊，观想用的，放在供桌上啊，这样子供桌的第二层上面，然后啊，然后呢，我们啊就正式供这个曼叉罗啊，就供的时候呢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曼叉罗有这我们这次供的这个曼叉罗呢有这个三种啊不同的曼叉罗三种啊第一个是叫做这个三十七对曼叉罗啊这个里面的这个供品呢有三十七对啊所以这叫做三十七对曼叉罗那这个三十七对曼叉罗是很长的啊我们不可能十万个曼叉罗都是供这个是这个这个三十七对曼叉罗也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啊但是呢我们每一次这个供曼叉罗的时候啊开始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每次都要供三遍啊三十七对的这个曼叉罗供三遍啊三十七对的曼叉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叫做这个三神曼叉罗三神曼叉罗就是华神报神还有发神啊这个三神曼叉罗这是第二种啊那这个曼叉罗啊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那就是十万个曼叉罗啊都供这个三神曼叉罗这是最圆满的了啊这个是最圆满的供曼修曼叉罗的修法啊十万个曼叉罗全部都供三身曼叉罗啊三身曼叉三身就是佛这个发宝身三个就是一堆啊这样子就供十万遍这是最圆满的啊这是一个最上等的最圆满的然后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那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那就是供最简单的啊那供最简单的呢这个叫做七堆曼叉罗这个回灯之光耳里面就有这个供养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全部都供七堆曼叉罗啊十万遍全部啊十万遍然后呢最后一个一万是不重的这个总共就是十一万遍啊那十一万遍的曼叉罗全都供这个七对曼叉罗这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方法了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这个这样子我们修最简单的这个这个曼叉罗的修法啊修了十万遍这个能不能算啊这个修了这个修完了这个无价心当中的曼叉罗呢算啊就算是这个修了曼叉罗啊但是有点简单的虽然是简单的但是呢也算是这个修了这个曼叉罗啊这是第三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这两个的中介啊就中等的啊中等的是三万啊一共就是十万三万这个三身曼叉罗啊三万的三身曼叉罗然后七万啊这个七堆曼叉罗加起来就是十万遍了啊十万遍那最后的这个补充的这个十万呢供七堆曼叉罗也是应该是可以的那这个是比较略的但是呢也不是最简单的啊这样子曼叉罗的这个供法就有这样子一共是有三种啊一个是三十七堆曼叉罗一个是三身曼叉罗另外一个叫做七堆曼叉罗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前面的三十七堆曼叉罗呢本身就是不属于这个集梳子这个是不适合集梳子因为这个太长了太多了所以集梳的时候呢我们要不就全部修这个三身曼叉罗要不就全部是修这个这个七堆曼叉罗啊那如果都是七堆曼叉罗那就是最简单了全部都是三身曼叉罗那这个是最圆满的啊然后三万啊这个三万三身曼叉七万七堆曼叉这就是中等的了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是基数的这种啊基数的这个方法啊基数的时候右手里面啊带佛珠啊右手里面带着佛珠或者是基数期 也可以，现在有一个很方便，就放在这个食指上面的这个脊柱间，我想这个比较方便啊。原来呢没有这样子的计数器，就左手就带着这个曼叉盘呢、啊，这个左手是没有办法计数的，所以有时候又要供又要供这个供品，又要计数，所以就是啊，佛珠放在这手指里面啊，供完了又记一个，供完了记一个，是这样子啊。但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个计数器，平时我们念咒的时候呢，计数器用计数器念的和用佛珠念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这是为了计数啊，那就是当然也可以用计数器。但是我们以后比如说修密宗的这个升起次第，如果是修本尊的这个法，那是必须要用念珠啊，念珠是很有讲究的。但是这样子的曼叉罗这些我们应该也可以用这个计数器啊，也可以的。那计数器就放在这个右手的食指上面啊，供完一遍以后呢记一个，供完了就记一个，这就非常方便了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三种不同的曼叉罗。然后这个怎么样供啊，现在这个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37对曼叉罗，因为现在37对曼叉罗比较这个复杂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图，然后大圆满的前行里面有图，现在不那么复杂。首先啊，这里面的这个曼叉37对的这个曼叉罗啊，要不就是这个要背下来啊，这个如果不背也可以，我们就是有这个法本的话也可以这个不背啊，都可以。那这个首先是这个供37对曼叉罗啊，那37对曼叉罗，我们供37对曼叉罗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讲的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先是这个查这个曼叉罗的集盘，然后念拜字名，还有就是念七支拱啊查，然后呢左边右边都是三啊，左边右边都要时间要长一点啊，最后我们计数的时候啊，计数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就不需要这么长了啊，计数的时候呢快速的这个右三边啊左三边就可以了，这个叉对，计数的时候不可能这么长的时间呢，这样子我们这个曼叉罗永远都修不完了，所以计数的时候就可以快一点啊，但是第一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要时间要长一点，然后慢慢的念金刚这个白字命啊，这样。然后跟刚才是一样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图啊，香水呢我们可以倒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呢用这样子这个左边啊全部涂满，这个香水全部涂满，用无名指啊涂满香水。好了，这个涂满了以后呢啊，然后有两种这个说法都可以的啊，用这个木指和食指啊抓一点米啊，这样子也可以啊，这样子啊，或者是用木指和无名指啊抓，这样子也是可以的，第一次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比较方便，因为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就抓一点这个米，然后呢用这个无名指就这个涂啊，香水涂完了立即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这样子是比较方便啊，是比较快啊。中间放在这个中间，这个时候我们要念啊，这上面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以后就看这个书啊，像讲这个嗡班子的不美阿红，这时候呢涂香水啊，然后再念这个嗡班子日克阿红的时候，就放这个第一素化，实际上这个不是化，就是粮食啊珠宝，放这个是观想什么观想啊，有两种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现在我们这个曼叉盘呢观想为3000大千世界啊， 那第一个迷放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前处末章，我们要把清净的供养这个时节供养佛，那这个清净的这个时节上面前啊，驱除驱魔的意思啊，驱魔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为了驱魔杀一个鸡，然后把鸡血撒到到处，这个就是驱魔嘛，时间人啊。那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拿一点米放在这个中间，就是驱魔的意思，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现在要观向这个须弥山呢、啊，中间要观向须弥山，这个是须弥山的种子啊，也可以这样子，先放第一对，这个是不输于三十七对啊，这个是不输于三十七对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开始啊，供三十七堆了啊，供三十七堆时候呢，就抓米啊，然后最后是从上面倒出来啊，这个是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呢，上面倒出来啊。那如果奇数的时候呢啊，奇数的时候就上面倒也有一点点不方便，我们经常。很多人呢就是从这个手掌下面倒，但这是因为方便啊，但是佛教的书里面呢就讲这个下面就比如最好是在从上面倒，我们以后还是这样，这样子比较吉祥的意思啊，比较恭敬的意思啊。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准备数哦，这个三十七对啊，先是中间，先是放中间啊，这个时候呢中间须弥山啊，然后是东边，是我们把这个朝我们自己面朝我们自己这边是作为东边也可以，或者是这个面朝这个贪嗔的这方面作为东边也可以啊，都可以。如果我们把这边作为东边的话，那东南西北啊，佛教里面讲的这个东南西北四周啊，东南西北这个东边啊，然后呢南边啊，西边、北边，这样子放四堆啊，放四堆，然后从开始这个东啊，这个东中间一个大轴，然后呢，向旁边两个小轴啊，这个是佛教的这个《居舍论》里面的这个时间，它是这样子形容的。这个是《时轮金刚》啊，这里面它有一定的这个内在的。意思我们暂时就不考虑这个，暂时就是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这个供就好了啊。那这个供的时候呢，从它的比如说这边是东边的这个中间的大轴，中前面有两个小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七大轴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佛教里面讲十轴，然后呢旁边两轴啊，那旁边两轴供的时候，因为我们根据这个衣柜的这个顺序，衣柜的次第，这样子以后呢，先供这个东啊，东边的东，然后再供这个西啊，这样子，然后呢南边的两个小轴是南边的东啊，南边的西啊，然后西边呢西边的这个西啊，西轴的东，然后然后就是北啊，北边的西啊，北边的东啊，这样子供先供完啊，这就是中间的须弥山，然后就是这个四周四大洲八小洲，一共是十三堆了啊，这个时候呢一共是十三堆了，然后呢根据这个啊。根据这个衣柜，然后从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四次，然后由东南西北四次，然后从东和这个南这个之间东南，然后就是西南那这个中间共四次啊，这个衣柜根据衣柜边念边供边观想啊，然后又是这个四方，又是这个四个间，最后一个四方，这样子就。36、37对，都够了啊。那样子以后呢，最后放这个。但这三个当中啊，这个我们这个圆圈什么时候放呢？啊，刚才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些香水涂完了以后，就开始放这个啊，放这个圆圈。圆圈放了以后，就供里面的啊。那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圆圈什么时候方呢？这个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定啊。这个下面的满了以后，第一层满了以后呢，我们装满了以后就放第二层啊，第二层，然后第二层里面呢，我们就继续这个放这个供品呢，继续供供品，然后第二层啊这装满了以后，然后就放第三层啊，那第三层完了以后，最后37堆以后就放这个钉啊，这样子以后啊，这全部供完了以后呢，我们把曼陀罗啊带在手里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充满这个供品呢，这个有地方有空间，全部这个放满，然后放在手里啊，带着手里，然后我们把这个观香啊，观香我们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些供品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3000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供品啊，可以供佛的这些所有的清净的天然的人为的这个所有人造的天然的所有的供品啊，这个就是代表这个供品啊，这个全世界啊，也不仅是全世界3000大千世界当中的天然的供品，人造的供品啊，这就是这个代表，我们把观相为这个供品啊，然后呢供养十方佛菩萨，供养佛的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这样子啊，心里就是发起对上师三宝、对三宝发起猛烈的这个起信心，然后呢，我代表代表天下所有的众生啊，供这个供品啊，供供品，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这个解脱，为了我们所有众生能够得到佛的果位啊，我代表一切众生供这个供品啊，这样子第一次供啊，供完了以后呢，再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这样子就这个37堆曼陀罗，每次就供三遍就可以了啊，供三遍，这个叫做这个三身曼陀罗啊，三身曼陀罗。然后第二这个我们每次就最多也就供三遍了，那这个最后呢我们就供不是最后然后开始计数的时候就供三身曼陀罗那三身曼陀罗这个里面呢有我们开始这个计数的时候，这个前面它的衣柜前面有一个嗡阿哄念这个嗡阿哄的时候呢又开始到这个香睡那这个时候呢速度可以快一点，不需要念这么多的这个白字名，几乎是不念白字名的然后这个时候往油先擦先没有涂香水之前就擦油三圈做三圈，然后呢涂香水，然后就这个涂满这个完了以后呢立即放这个第一个圆圈第一个圆圈里面我们拱的时候中间，然后呢四方，然后呢这个四个箭这样子以后供九堆九堆，这个是第一层里面只有九堆九堆，然后这个九堆观想什么呢？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这九堆我们观想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化身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世界还有出入我们的地球以外还有整个这个3000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供品，就是金银珠宝，还有呢就是人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品天然的这个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供品，还有以及很多其他的全部观想为这个第一层里面观想为第一层里面，然后这个第一层呢我们供养谁呢供养佛的这个化身的茶土我们在前面观想下面是化身，在上面是宝身，最上面就是这个法身这个佛的三种茶土观想在前面然后呢这个供品第一层就观想为佛的化身这样子，然后再放这个第二层第二层里面呢就 支放五对啊，中间然后东南西北五对，这五对就是观想无方佛啊，无方佛的茶图，无方佛的世界，无方佛的这个茶图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珠宝的宫殿，还有就是甘露等等啊，这佛的比如说像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的现象啊，那都观想为这个第二层啊，第二层就是观想为这些宝身的这个供品，然后供养给啊佛的这个三身当中的宝身啊，宝身就是无方佛啊，供养给这个无方佛，无方佛刹土当中的佛的宫殿、佛的世界都供养给宝神啊，无方佛这样子的意思，这是第二。然后最后啊，最后就是这个第三权放在上面，然后这个里面呢只有一对啊，这个里面呢只放一对啊，这个一对我们观想啊，这个供养谁呢？供养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其实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佛的法身啊。那佛的法身我们供养什么东西呢？啊，供养佛的法身，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它本身就是具备佛的所有的功德，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啊。如来藏它本身就是具备佛的所有的这个功德，佛的身口意所有的功德。那我们刚才这个一对啊，一对供品呢，观想为这个佛的啊，这个包这个发生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啊，然后呢，这个不是一个油香的供品呢，这个花水香都不是。啊，但这个是心的本心，心的本心光明如来藏当中的功德，一切功德啊，供养为佛的这个啊发身啊，佛的发身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可以放这个钉啊，放在上面。如果这样子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又把这个这个曼叉放在手里啊，然后呢，就认认真真的把这个观想为。佛的法身、报身、化身，然后就供养啊三宝啊啊，在这个上面呢，还有加上啊啊所有众生啊，以及我自己的这个身口意，所有从无始以来积累的善根啊功德啊，一切供养佛啊，这样子观想，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一。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又立即倒回去啊，倒回去了以后呢，再供第二遍啊，第三遍，每一次啊都是这样子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速度有点慢啊，慢了也没关系，这个是这个质量是最重要的啊。那平时我们修加薪以外，还有啊没有修加薪的时候呢，也就是最后啊早上起来洗漱完了以后呢，到佛堂去啊，这个供佛。这个时候呢，啊，供佛的时候，我们每天啊，最好就供一两次这个这个曼叉罗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我们这样子供曼叉罗的话呢，那就是积累很大的资量。所以每天早上供37对曼叉罗啊。还有呢，这个佛的三身曼叉罗，比如说供三遍，一遍两遍就倒回去，然后再供，最后一遍呢啊，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放在这个佛堂上啊，佛堂上面。这是我说是平时这样子是非常好的啊。平时没有修无加薪，没有修这个曼叉罗的时候，也最好是这样子，这个非常好，积累资量啊。这样子积累资量以后呢啊。那我们就很快就可以证悟空性，这个千万不能忽略啊！但是呢，这一切都作为心识化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起作用了啊！我们不观想啊，有这些都没有，光是念这个衣柜啊，然后就是这样子供，这个有功德，但是呢，这个功德呢啊，就是这个能力很小啊，所以啊，这个还是要很认真，嗯，对。这是二这个三身曼叉罗，然后最后一个曼叉罗，最简单的曼叉罗啊，最简单的曼叉罗，这叫做七对曼叉罗啊。七对曼叉罗也是一样的，我们先啊这个 游三圈啊，坐三圈，用手腕擦，擦完了以后呢，啊，涂香水啊，涂香水时候就往左边这样子涂满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是七对啊，七对中间一对啊，中间一对，然后就是四方啊，就五对了，然后在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总共是五对啊。那这个中间和四方呢，中间是须弥山啊，和四方是四周，然后前后是日月啊，这个意思。然后这个那我们观想啊，这个佛的化身，然后佛的报身，佛的这个啊这个法身，这都可以观想，主要是观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公平啊，我们把这个就是观想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公平，然后啊把自己的身口意功德善根啊一切就这个就是这个曼叉罗呢这一切的代表，然后就供养给这个我们观相的这个三宝啊，这样子啊，这个供养一次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三个圆圈就用不上了，这就不需要了啊，然后这个钉也就不需要了啊，那这个时候速度也是很快的，这样子供完了以后呢，又倒回去啊，然后再来第二遍啊，又供又倒回，这个比磕头还快多了啊，比磕头还多倒回，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曼叉罗的修法，但是我们一定要一定要这个观想啊，没有观想就是仅仅为了赶时间这样子速度再快了，也就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哦。所以我们积累资粮不是为了完成这个数字呀，我们是为了积累资粮，所以供这个曼叉罗啊，供曼叉罗当然需要当然需要完成这个数量，但是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数量，最重要的是这个积累资粮啊，这个非常重要，然后这样子供十万遍啊，有些时候呢我们把曼叉罗拿在手里啊，然后呢就心静下来啊，认真的把这个曼叉罗观想为整个这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美妙的东西啊，美妙的东西，我们刚刚说的，大自然的美丽啊，还有就是人造的啊，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公平啊，美妙的公平啊，这个公平有可能是人啊，有情，有可能是无情的这个无知都有可能啊。那这些反正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供佛的啊，这样子这个拿在手里边啊，然后呢心静下来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是诚心实意的发菩提心啊，我今天就是这个曼叉罗就是一个金属品，但是呢这是代表啊，我这是代表而已，实际上啊那我的这个观想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公平，还有再加上我自己的身口意啊，一切都供养给佛菩萨啊，我代表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这个公平我就供养啊三宝，这样子不要赶时间啊，认认真真的也要修一遍两遍啊三遍啊，然后有些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这样子修啊，最后要这个修完这个数字啊，最后呢啊，这个七座的时候啊，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观想前面观想了这个归经啊，那归经华广啊，归经华广，然后这个曼叉盘呐、啊，这个公平呐、啊，全都华广，华广融入自己啊，融入了自己。然后呢这个融入自己以后，我们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把最后呢我们的也就人呢也从边缘化光，那边缘化光最后就变成最后融入自己的心，就心最后也就融入到这个法界当中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啊停留啊， 这个法界，如果证悟空性，那就证悟，已经证悟了空性的话，那就在空性的境界当中转住于啊空性的境界当中停留。如果还没有证悟空性，那就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清净的这个状态当中，心里不起啊任何念头，就在这个当中啊停一下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开始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啊起坐了，这个时候就把这一坐当中的这个善根啊全部回想啊念诵啊，这都要做，这做完了以后就可以起坐了，可以回向了啊。这是曼叉罗的修法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曼叉罗的具体的修法啊。那这个修法呢，给大家讲清楚了，还有一些一些像细节呢，这看书啊就可以了啊。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也有图啊，然后呢抓紧时间修这个曼叉罗的修法，这也是一个非常啊殊胜的一个山桥的这个方便呢、啊、我们就是观想，就是依靠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可以积累啊这么大的这个资料啊，这个是叫做这个巧诀啊，这个叫做巧诀，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要修这个啊，这个曼叉罗啊，这是非常重要，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那么的一堂节是把我们每个的门当学生，这个门接放我们这，这边做领导啊，做的不是说。